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在工作中当先锋，他是同事眼中的孤勇者；在生活中送温暖，他是百姓眼中的贴心人。哪里需要去哪里，他是战场上的主心骨，解决急难愁盼，他把群众放在心头。持续奋战，他们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生命守护生命，他们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资讯有故事，和您一起追忆牺牲在抗疫一线的民警戚红军、张文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戚红军。空荡荡的办公室，一件警服静静地挂在墙角，这是戚红军生前常穿的一件，左胸处还别着一枚党徽，这也是无数次见证过他出生入死的警服。穿着它，戚红军与战友一起打掉跨境赌博团伙，抓获蒙面入室抢劫歹徒，侦破系列砸车案。然而在这个春天，他的主人却倒在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永远离开了我们。出生于1971年的戚红军，生前任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从警31年来，他始终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诠释着人民警察的责任和担当。今年的4月24号，在他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第47天，因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22年4月24号是戚红军在抗疫一线战斗的第47天。一早他简单吃口饭，就带队匆匆赶往湘潭街执勤点。当天戚红军的任务是带领四名民警在5个小区开展风控管理与服务。这些天吉林市的疫情防控形势变好，有些人开始放松警惕，戚红军发现了苗头，在核酸检测采样、维持秩序、社区巡逻、检查管理保供商超时，抓住一切机会向群众宣传防控政策，提醒大家别松劲、别大意，要把胜利的果实保持到最后。4月24号19点30分，巡逻完最后一个小区的最后一个卡点，戚红军赶回大队，当天的碰头会由他主持。会上他感觉胸闷气喘，汗水瞬间就浸透了全身，咬着牙把工作安排妥当，瘫倒在座位上。六名民警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然而当晚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0岁。咱们干刑警的，天天都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关键时刻要能豁得出去，这是戚红军常说的一句话。打击犯罪，戚红军果敢无畏，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他更是义不容辞。吉林市疫情发生之后，警力奇缺，龙潭刑侦大队作为机动组，成为名副其实的救急组。戚红军带着民警，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顶，哪里有急难险重就向哪里冲。今年吉林市疫情的初期是乍暖还寒，戚红军晚上巡逻防控，白天负责6个小区核酸检测点的样本收集和转运工作，所以常常是风雪中来，雨雪中去。因为忙，他时常顾不上吃饭喝水，队员心疼他，他半开玩笑地说，少吃饭少喝水，不是还能少上厕所吗？少上一趟厕所就能省下一套防护服啊。为了省防护服少吃少喝，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呀。 疫情突发，防疫物资紧缺，戚红军与大队班子多方筹措，先后募集到780套防护服和1.2万副 N95 口罩。防护服和口罩到了之后，他和班子决定队里一件不留，全部送到一线最需要的地方。今年3月31号，吉林市船营区某居民小区出现多起病例，急需开展隔离转运工作。任务紧急，戚红军带上30名警力去增援。转运的时候，个别感染群众不愿意离家，戚红军好言宽慰，耐心劝导，直到他们心甘情愿地上了转运车。转战船营区后，按照闭环管理要求，戚红军与队友就地入住封控驻地。连续作战，大家极度疲惫，因驻地电梯停用，值了一天勤后还得爬楼回去睡觉。而在分配房间时，戚红军把低楼层的房间让给民警，把位于顶层18楼的房间留给了自己。戚红军说，平安之战打不赢，抗疫工作归于零。在队里1/3警力投入社区封控等任务的情况下，戚红军带领仅有的3名机动警力，担负起辖区内所有应急处突和案件攻坚工作。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辖区内一处住宅楼前的电瓶车充电时失火，一时间浓烟滚滚。戚红军冲进楼内，快速组织疏散群众，给受灾群众安置了住处。因事发突然，受灾群众离家时什么都没有带，正常生活面临困境。戚红军带头捐款，还组织民警捐赠日常生活用品，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队友说，每次攻坚行动，七队都是大家的冲锋号。而在化解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戚红军仍然冲在最前。居民家液化气用完了，戚红军扛着液化气罐爬楼梯给送到7楼。身患重病的居民急需入院治疗，他二话不说开上自己的车就把患者送到医院。有慢性病的居民药用完了，孤寡老人不会线上买菜，居民做核酸检测时忘了带钥匙进不了家了。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戚红军知道了，他有求必应，为群众接单，替群众跑腿。队员常说，跟着七队干就没有打不赢的战斗。然而这位从警31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近100名的铁骨硬汉，却没有等到疫情歼灭战全面胜利的时刻。但是戚红军这个闪闪发亮的名字，这位将无私奉献、忠诚担当写进生命中的人民警察，必将被民众所铭记。接下来我们再来为您讲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方正县看守所民警2级警长张文国的故事。年近60岁的方正县看守所所长胡亚军动情地说，文国这人实诚，干活更实诚，给他安排白班就是怕他累，可他倒好，满眼都是活，啥都抢着干。2022年4月28号20点，张文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宾馆备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48岁。噩耗传来，亲人战友无不悲痛和惋惜。从派出所、刑警队到看守所，简单的履历清晰地串起张文国26年从警生涯。随着大家真挚的讲述，他的精神世界、人格形象赫然在立。这位清瘦的民警早已把自己活成众人心中的一座山。今年的2月，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以做好党的20大安保维稳工作为主题主线，部署开展了核心使命2022系列战役。张文国以实际行动体现使命担当，兑现庄严承诺， 在工作中走前列，当先锋，做表率。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本轮疫情发生后，公安监所为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再次开启执勤备勤切换模式。今年的3月9号，方正县看守所实行最高等级勤务模式，张文国主动请缨来到隔离酒店执行长达数十天的执勤备勤任务。快来我屋，我要不行了。4月28号4:01，方正县看守所隔离备勤群众突然闯进了一条求救信息，发出者正是张文国。代班副所长赵晓东第一个看到，他赶紧来到了张文国房间。此时张文国仍意识清醒，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别担心，我好像还能再坚持坚持。赵晓东立即拨打120，然而就在等待急救车的过程中，张文国身体开始抽搐，逐渐失去意识，最终再也没有醒来。张文国曾出现过脑出血，因救治及时，并没有留下肢体障碍，所以此后县公安局党委考虑他的身体原因，将他从刑警队调到了看守所，负责白班综合岗工作。在看守所工作的4年里，张文国始终保持零差错、零投诉记录。方正县看守所所长胡亚军说，张文国做事有底线，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弯弯绕，让他负责提押、接待家属、律师这些工作，我最放心。工作者张文国也正如胡亚军所长期待的那样，严谨、细致、极致。有一次，张文国拿着一张小纸条来到了所长办公室，原来一位家属给在押人员送衣服的时候私自夹带了一张违规字条，被张文国当场查获。从那儿开始，大家都知道违禁的东西想从张警官手里过没门。在看守所工作的4年里，张文国以精细的态度、文明的举止、严格的自律，获得了大家的高度认可。在战友的眼中，张文国的个人能力、工作经验都来自于他的坚守和执着，更源于骨子里的忠诚和奉献。1996年7月毕业后的张文国成为方正县公安局奋斗派出所片警。奋斗派出所地处农村，而张文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这样的机缘激发出他身上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990年开春那会儿，哈尔滨市全市公安机关开展入户核查，张文国领到了500户入户核查任务，还有100户就完成任务了，今天一定得干完。一天外面下起了雨夹雪，倔强的张文国依然拿着户籍册子钻进风雪中，顶着风雪挨家挨户核查。天黑回到所里时，张文国浑身上下都湿了，可手里的户籍册干干净净。那会儿他整个人冻得发抖，可完成任务的张文国却高兴得像个孩子。后来张文国从派出所被选到了刑警队，位置变了，但身上的韧劲儿一点没变。2010年5月7号方正县发生一起出租车司机抢劫案，鉴于案件性质恶劣，张文国和同事立即开展侦查，很快找到被抢车辆，但抢劫者踪影全无。侦查员立即调取了附近的监控视频，为尽快破案，张文国从当晚的11点到第二天中午连续12个小时一直紧盯屏幕，一帧一帧地看，不轻易放过任何画面，终于找到了3名抢劫者，并成功缉拿归案。同事们都说张文国干活劲儿一上来谁都没招。张文国当了8年刑警，曾多次遇险，年轻同事曾问他怕不，他回答说没怕过，那是假的，特别是后怕，但真遇到事儿了根本顾不上怕。 张文国并非没有恐惧，而是明知恐惧依然选择冲锋。2009年的一个夏夜，方正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说在某歌舞厅发生聚众斗殴。张文国作为支援警力，刚到现场就发现一个可疑人影从歌舞厅跑出，直奔一辆红色轿车。情况紧急，他赶忙追了上去，就在轿车启动的一瞬间，张文国一个箭步跨进车内。张文国大声喝道，警察立即停车接受检查。驾驶员不但没停车，反而疯狂开车驶离，车辆突然猛烈地撞向路旁的轿车，最终停了下来。张文国的前额被重重撞在风挡玻璃上，鲜血不住地流。驾驶员见情况不妙，下车拔腿就跑。张文国不顾伤势紧追其后，尽管脸上鲜血直流，但张文国的双手仍像钳子一样死死抓住驾驶员的胳膊，直到支援警力赶到。后来经查，此人正是这起刑事案件的重要犯罪嫌疑人。更危险的一幕发生在2014年午夜，方正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刘某曾因刑事案件被判入狱13年。出狱之后，刘某又因琐事将安某残忍杀害，并躲入附近的大山。警方经过一天一夜的围捕，逐渐缩小包围圈。穷途末路的歹徒放手一搏，身材并不高大的张文国第一个冲了上去，与对方厮打起来。尽管身上多处被划伤，但张文国仍然顽强地将歹徒制服在地。每天早上，在方正县公安局的微信群中，同事们早已经习惯读着张文国的天气预报和心灵鸡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他的微信名叫开心国，正如他做到的那样，随时随地为别人播撒开心和温暖。在派出所工作期间，张文国辖区的胜利街上有一位张淑兰大娘，老人早年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来到方正，收养了两位智障的孩子，并将他们养大。后来的一天，二儿子将自己的两个孩子交给张淑兰后，突然离家出走，音信皆无。张淑兰老人只得一边照顾智障的大儿子，一边靠捡拾废品艰难养活一家人。2004年，片警张文国走进了这个四壁皆空的家，并和他们结成了帮扶对子。此后，张文国隔三差五就带着米面粮油学习用具往张大娘家跑，帮助张大娘家解决了户口问题、低保问题。随后的三年，张文国和张大娘一家就像亲人一样，并相继送老人和他的儿子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张文国的贴心善举体现在各个方面。有一次，在押人员周某缺衣少物，张文国就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打上包带给他。周某接过衣物，眼中噙满泪水说，我做过很多错事，连家人都不理我，只有张警官不放弃，依然关心我。舍得给老百姓花钱的张文国其实一点不富裕，他的妻子是工人，收入不高，老父亲岁数大了，仍然在工地上靠出力气打零工。母亲呢，则是时常把自己家种的新鲜蔬菜拿到小市场去卖，补贴家用。同事们陆陆续续买了楼房的时候，张文国一家还住在不足50平的小平房，和别人家共用一个小院。不管是邻居两口子打架，还是同事闹了别扭，只要张文国知道了，一定会叫到小院来，互相掰扯掰扯，再掏掏心窝子，大家气儿都顺了。而这个小院也时常充满着温馨和友爱。 张文国的女儿说，从小到大我算是被妈妈带大的，因为爸爸太忙了，随时待机，单位随叫随到，他心里只有工作。我破译了他的手机密码，为啥？因为那密码是他的警号。张文国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要随时待命，很少有陪女儿的时间。有一次，他的女儿因药物过敏生病，可是他却一直没能腾出时间回家看看女儿。不过张文国的女儿一直以来都没有埋怨过爸爸，她含着泪水说，我知道爸爸其实很爱我，我最遗憾的就是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孝顺他。张文国的妻子虽然经历着丧夫之痛，但是话语中仍然透露出坚韧与豁达的力量。她对着张文国的遗像说，文国，你放心吧，我会撑起这个家，替你照顾好咱爸妈，你永远都是我和女儿心中的大英雄。其实张文国早已成为妻儿心中的英雄，虽然不曾叱咤风云，但张文国的身上却时时闪耀着人性的美好，警察的风骨，质朴、坚韧、踏实、勇敢、真诚、善良。一个平凡人的生命因质朴、真诚、温暖而饱满，一个平凡者的初心因勇敢、干净、担当而滚烫。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公安交警黄远波22年镇守湖北北大门武胜关，他带领的铁血警队创造了辖区路段无较大交通事故、无车匪路霸案件、无交通堵塞、无公路三乱的好成绩。于彤是坚守在国门空港90后女警，面对疫情，她主动请缨，把旅客和口岸的平安护在身后。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讲述他们用忠诚担当守护民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是湖北省广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武胜关中队中队长黄远波。巍巍武胜关，湖北北大门。武胜关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地处大别山、桐柏山之间，贯通南北，途经6省的主干线107国道跨关而过。107国道的武胜关路段地形复杂，坡陡弯多，是交通事故的易发路段。在武胜关下驻守着一支铁血警队，他们创造了辖区路段20多年无较大交通事故、无车匪路霸案件、无交通堵塞、无公路三乱的好成绩，荣获全国创建平安大道模范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这支警队的负责人就是湖北省广水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武胜关中队队长黄远波。从警30年来，黄远波先后30多次被省地市党政公安机关授予先进个人、优秀党员、10大优秀人民警察、湖北省2届最美警察、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2等功、1等功各一次。1999年，为了创建全国平安大道，组织上决定将黄远波从城区的大队机关调到偏远乡镇的107国道武胜关交警中队。黄远波的家人朋友们纷纷劝阻，武胜关人烟稀少，离家太远， 跟领导说说，换个人去吧。面对亲朋好友的规劝，黄远波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忠于组织，服从分配。黄远波打起背包，奔赴40公里外的武胜关中队，从此一干就是22年。22年来，黄远波与家人聚少离多，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2012年，儿子的高考成绩不理想，黄远波忍不住地埋怨了妻儿几句。没想到妻子伤心地说，儿子从小学到高中你接过几回，学习上你关心过几次，你尽到了当父亲的责任吗？面对妻子委屈的泪水，黄远波十分愧疚。2013年8月，黄远波年近70岁的老父亲因脑梗住院动手术，而此时恰逢全国货运车辆交通秩序大整治，工作任务重，中队人手少，黄远波只得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老父亲住院的20多天里，都是黄远波的妻子在照料。当年武胜关中队在黄远波的带领下，在全国货运车辆交通秩序大整治活动中成绩斐然。武胜关中队仅有5名民警、4名协警，但却担负着42.3公里国道线和2个乡镇辖区的交通管理工作，工作量很大。22年来，黄远波很少有双休日，基本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年休假。2014年，为了解决3无摩托车的问题，广水市要求对全市摩托车实行上牌办证办保险。面对大队下达的办牌办证任务，中队民警都深感压力。黄远波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带领民警走遍了辖区27个村、156个自然湾，挨家挨户地宣传法律法规，动员群众办牌办证，帮助车主办保险上牌。仅3个月就办牌2745副，受理驾驶证2236本。2021年，为把107国道广水段打造成交通安全文明示范路，黄远波带领民警辅警排隐患、促整改、抓整治、搞宣传，确保国道24小时得到有效控制。历时8个多月完成创建任务，有效遏制交通事故多发的态势，受到了湖北省公安厅交管局检查验收小组的一致好评。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这是黄远波的一贯作风。去年广水市局领导考虑到黄远波长期在边远地区工作，工作业绩突出，准备落实他1级警长的待遇，不料黄远波却提出1级警长名额少，还是给其他同志吧。交警在交通执法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难免会遇到一些诱惑。黄远波除了自己廉洁自律，还加强了对警队的管理。为了避免出现民警执勤执法不规范的问题，黄远波将中队民警分为3个实战班组，每个班组为3人，互相监督。有一次，黄远波带队在广水粮库门前路段执勤时，发现一名司机酒后驾车，该司机当场掏出10000块钱要求放他一马，被黄远波严辞拒绝。交通执勤并非平平淡淡，极难险重的情况时有发生。紧要关头，黄远波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关键时刻叫响跟我上。2014年2月4号，一场暴风雪突袭鄂北，107国道武胜关段冰雪封冻，路面结冰打滑，过往车辆稍有不慎就有滑下悬崖峭壁的危险。当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五，黄远波正在走亲戚，他发现雪越下越大后，迅速赶回了中队，启动了应对雨雪天气的6队联勤应急预案， 冒着生命危险指挥疏通交通，引导牵引车将一辆辆重型货车拉过危险路段。在四天四夜的疏堵中，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儿，饿了就啃几口方便面。经过四个昼夜的鏖战，共撒盐60吨，牵引载重货车600台次，指挥疏导车辆安全过关20000台次，没有发生一起事故，没有出现一人伤亡。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黄远波带领队员不怕感染，南征北战50多天，辗转5个卡点，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疫情防控硬骨头，每天检查过往车辆2100多台次，筛查各类人员6000多人。22个春夏秋冬，黄远波带领民警排除各类交通事故隐患2000多起。在雨雪冰冻恶劣天气里，他冒着危险指挥疏导牵引重型车辆安全过关20万台次。从警以来，黄远波一直践行着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黄远波开展了四送连心活动，送交通安全知识进村，提高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送客车安全过境，确保旅客的安全，送信息给司机，提高司机的自我防范能力，送温暖给群众，密切警民雨水情，辖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逐年下降。2016年，辖区内无死人交通事故的发生。2016年1月29号夜，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黄远波在巡逻中发现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因故障在路边抛锚，车上的乘客们冻得瑟瑟发抖。黄远波迅速联系住宿点，组织2台警车往返4次，将59名乘客送到5公里外的旅社住下，还吩咐中队食堂打汤买来包子。吃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司乘人员感动地说，广水交警真是我们的贴心人。武胜关镇王家岗村孤寡老人马西山为了生计，在国道边开设了一个洗车加水点。黄远波在执勤中发现这个洗车加水点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但他考虑到老人的生活困难，没有简单的取缔了之，而是筹资帮助老人在一处安全地带新建了一个洗车加水点，既确保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老人的生活来源。武胜关下，黄远波用本色和初心坚守着理想与信念，用勇气和担当扛起了责任与使命。他用22年如一日的默默坚守，守护着平安，守护着民心，守护着忠诚、奉献、廉洁、担当、亲民的警魂。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位90后的女警于彤。入警6年，经于彤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面对疫情，她主动请缨，将健康安全风险挡在身前，把旅客和口岸的平安护在身后。于彤是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8队3级警长。作为中国3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广州白云机场国际航班航线频密，疫情前口岸的日均出入境客流在 5.3 万人次左右。大量外籍旅客其实不见得都懂英语，口岸有掌握他们母语的小语种民警，对于双方的沟通很有用。于彤恰好是小语种专业朝鲜语毕业的民警。2021年9月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多日居高不下，当时于彤正值第2轮闭环勤务，于彤赶紧过来客商通道， 对讲机里传来了教导员的呼叫，他闻讯立即动身。远远的，于童就看见一名男子在参展客商绿色通道的验证台前来回比划手势。原来这位韩国旅客把其中一个行李袋落在了飞机上，里面还装着这次来广交会的商贸资料，偏偏旅客又是中英文都不会说。关键时刻，教导员想起了学朝鲜语的于童，经过沟通，旅客很快就找回了丢失的行李。 China good， 不通中英文的韩国旅客用两个生涩的英文单词给于童点赞。问题解决后，于童还不忘用朝鲜语提醒旅客消杀，先生，请您戴好口罩并进行手部消毒。下了班的于童往往不休息，而是翻出了随身带的小册子，那两本随身携带的小册子，一本记录着边检业务知识，一本则是写满了各类朝鲜语词汇。在于童看来，业务一天不练手书，语言一天不说口生。看见师父这么用功，于童的徒弟新井刘一林说，师父总是翻来覆去的看他身上的两本武林秘籍，我们新井更不敢偷懒了。于童在队内建起了朝鲜语小课堂，每当航班预报有韩国旅客时，他总是带着新井主动执勤在特殊通道，手把手教学实践。从入境那天起，守护国门安全在于童眼里就是天大的事儿。从严细查，一丝不苟，他在国门查获的各类违法违规人员已经有80多人次。作为女生，于童说，2020年疫情刚爆发那阵子，每天上班前总要给自己加油好几遍。他说，是我身上这身警服给了我勇气。随着相关防疫资料的科普，以及口岸防输入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边检民警穿上防护服，勇敢地在国门逆行。年轻的于童也不甘人后，主动报名加入疫区防控突击小组。春去秋来，这名年轻的国门女警一次次化身大白，将健康安全风险挡在身前，把旅客和口岸的平安护在身后。2022年1月15号，身着隔离服的于童正在进行出境前台验放旅客。尽管隔着雾气蒙蒙的防护面罩，当一名外籍旅客在走到台前短短一米的时间内，他飘移不定的眼神，略微迟疑的动作，还是被于童尽收眼底。于童熟练地翻检护照后，敏锐发现了护照的接缝处有深浅不一的挑痕，线孔处也有细丝纤维翘起，散乱墨点组成的底纹更是与原版不同。于童再一次仔细检查，最终确定有伪造嫌疑，该护照存在变造资料页的违法行为。2022年三八妇女节，白云边检站指挥中心通知，刚刚抵达广州的12名发热旅客需要民警进入负压留验室进行远程验访。才下入境验证台的于童还没来得及休息，又匆匆赶往口岸负压舱。在口岸留观室，于童看见一名旅客在角落的椅子上蜷曲着，面色苍白，头冒虚汗，还在不停发抖，神色里尽是慌张和不安。于童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短暂询问之后，于童得知这名旅客是由于长时间的空中飞行，加之留观压抑的情绪，诱发低血糖症。没关系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尽力帮你解决。于童一边安慰着旅客，一边联系队里为旅客提供温水和水果糖。后来经过短暂的休息，旅客状态逐渐恢复。办完负压舱里最后一名旅客的入境手续， 于彤脱下穿了将近5个小时的防护服，刘海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同年入警的民警林哲一说，于彤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孩子，他好像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于彤在奋战国门抗疫一线之余，也喜欢板绘漫画。作为全国移民管理新媒体专长人才库成员，他积极用画作形式讲述国门抗疫故事。由他进行视觉设计的动画视频《我的心声》，讲述了白云边检站民警不计个人安危，甘冒健康风险，为祖国和人民戍守南越国门空港的动人事迹。主题原创漫画《白白与大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当天被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刊发，火爆全网。此外，他还拍摄并制作了相关视频，将南越国门移民管理警察工作生活的真实状态搬进了视频里。于老师，新年快乐，谢谢您的新年礼物，我们会用您教的知识画出美好的明天。2022年新年伊始，正在创作移民管理警察拜年漫画的于彤收到了一封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富路乡的感谢信。于彤把更多的工余时间都放在了做志愿服务上，他说感觉能帮助到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于彤利用休息时间和同事们走进社区送温暖，走访共建单位宣传出入境政策和法律法规，凝聚公益力量。2020年，于彤响应国家移民管理局号召，积极参与国家脱贫攻坚战，到大山环绕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富路乡大顺村小学支教，当起了于老师。在那里，于彤发挥自身美术绘画特长，以我的未来为主题，为大顺村小学的学生开展简易素描授课，获得了孩子们的热烈反响，为国家扶贫攻坚大局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支教期满，于彤仍牵挂着山里的学生，他坚持每年为孩子们筹集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2021年初，于彤网购了几箱毛线帽子、围巾和手套，寄到了千里之外的大顺村，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2022年，他又寄去几箱山里没有的各种画笔。从社区服务中心到留守儿童学校，从养老院到残障人士福利院，他是独居老人眼里有求必应的小鱼，是留守儿童最亲切的彤彤姐，还是街坊邻里的大白志愿者。从警6年，于彤接连获评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38红旗手，并荣立个人3等功2次，即个人嘉奖3次。面对荣誉，于彤说，作为中国第一代移民管理警察，我要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本段节目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下期见。